今天分享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
上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腓立比书的时候啊，还记得吗？以基督的心为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求耶稣基督的事啊，求耶稣基督的事。好，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朗读啊，用起音的方式读吧，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并且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所以我已看出我的事要
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
也是
供给我需用的。
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故此
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因他为主基督的功夫几乎是死，不顾性命，要补助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好，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说话，也赐福你的讲台，赐福你无用的仆人，是吧？让他能够按照正义分解你的话，求主的圣灵赐给他当讲的话，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对神仆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让我们有接过这个激励，接过这个感动，能够来将这份感动传递给更多的人，是吧？求主赐福和带领，分别为剩以下的时间，也让我们不要打盹和瞌睡，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上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圣经主题还记得吧？哎，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谦卑舍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今天如果你像他的话，你就会像这个黑暗时代当中的一盏明灯，像天上闪烁的星星一样，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小的时候听过一首歌啊，是那个歌手叫郑智化啊，唱了一首歌叫星星点灯、啊、星星点灯啊，照亮你的家门啊，让迷失的孩子照亮啊，知道回家的路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当你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时候，你效法基督活出这个光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让那个迷失的人什么回家啊，让迷失的人回家。所以当一个人啊，他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体贴基督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少关注自己，是吧？哎，他就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别人，是不是这样？哎，我们从前都是冷漠自私的，但是当上帝的爱临到我们，我们会越来越过的关注别人了。所以你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人是冷漠自私的，对不关自己的事啊毫不关心。我就记得早些年看到了一个新闻，在有个地方有个小女孩，她被车撞了，在地上躺着，她的名字叫小月月。然后呢， 有个人走过去了，看都没看。第二个人走过去了，看了一眼，然后呢又走了。你又看到那几分钟之内，好多的人从他身边走过，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没有人去伸出援手。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冷漠啊？哎，连今天连亲戚朋友之间都非常的冷漠。但是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当我们效法基督，当我们开始关心别人的时候，你就能够照亮别人的心啊，你就能够来温暖别人的心。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前面劝勉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对吧？也要顾别人的事。当你真正的你不是单顾自己的事的时候，当你开始学会把别人的事放在自己的事前面的时候，你就开始什么越来越像基督了啊，你就开始真正的为基督而活了。所以一个为基督而活的人，他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是不是这样？哎，我们看到保罗是这样一个人，而保罗今天提到的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也是这样的人。我之前看了一篇微信的文章，他讲到美国啊，有一个家庭，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一开始生孩子的时候呢，打过一个孩子，但是后来上帝光照他们，他们认罪了之后，从此就决心不再打孩子。后来他们生了多少个孩子，你知道吗？
100多个。
那没有那么夸张啊，生了19个孩子，是不是非常多啊？哎，但是他们家庭的教育就非常好，他们父母给孩子的教育是什么呢？耶稣第一，别人第二，自己第三。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家庭的教育，他们大孩子带小孩子，整个家庭跟军事化管理一样，虽然19个孩子，但是他们就是生活过得不是说那种很穷巴巴的让人救济那种情况，反而是过得非常的井井有条，上帝预备的他们一点也不缺乏。所以他们家里的家训我非常喜欢，耶稣第一，别人第二，自己第三。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跟我家孩子这样讲啊，但是还是讲的太少了啊。所以一个孩子他总是会自私，现在有了老二呢会好一点。所以感谢主，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要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看到这一章啊，这一段保罗的记载，他打发了两个同工啊，他举荐了两个同工，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啊。那你这段圣经读下来，你看一下，他是先打发谁回去的？回腓立比教会的？
先打发提摩太。
是提摩太吗？他指望打发，就是还没打发，对不对？是谁先打发谁去的？哎，对，是先打发以巴弗提的啊。虽然记载啊，记载是先寄提摩太，后寄以巴弗提，但是呢，他交代了为什么没有打发提摩太去？为什么没有马上打发提摩太去呢？因为他需要提摩太在他身边，保罗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下来，他需要知道结果之后再打发提摩太过去。他是这样跟腓立比教会信徒讲的。因为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下来，如果判决说无罪啊，那他就打发提摩太过去报告这个好消息。如果说有罪要杀头，那他需要提摩太来处理后事，是不是？不管怎样，他需要提摩太在他的身边啊，所以他没有马上打发他去，而是先打发以巴弗提回去的啊，而是先打发以巴弗提回去的。其实这一段经文啊，讲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它不像前面的经文和后面的经文有非常明确的教义的教导。我们也发现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有一些特别，你发现今天这段经文你把它给抽掉，把它给删掉，也不影响这个腓立比书，也不影响这个腓立比书。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的记载呢？你要知道保罗他是一个逻辑很强的人，他写罗马书啊，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啊，都是什么层层的条理 很清楚的，层层递进，它不会说从一个主题突然跑到另外一个主题去，都是环环相扣的。你看我们前面分享的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十八节，它是不是也是环环相扣的，是一个整体吧，就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啊，忘记了上次分享是哪章哪节了，也忘记了，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十八节，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不能分割开。但是今天分享的这段圣经好像跟前文没什么关系，所以这就是腓立比书的一个特色，保罗不是以使徒的身份写信，他是以朋友的身份写信，知道吧？哎，就是如果今天你我们要去见一个陌生人啊，见一个啊，你去公司吧，去谈个生意，你是不是得事先准备一下啊？包括我们讲道也是，我们事先是准备吧。但是如果你今天私下里跟个朋友聊天，你可能就不需要搞得那么那么严肃，对吧？哎，你有可能私下跟朋友聊天就随便一点啊，逻辑也不需要那么严谨，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或者有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都不需要注意那么多，尤其是跟你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对吧？你不需要想着讲话，就跟你在一些比较官方的场合我们可能需要想着讲话，但是私下里跟你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还要想着讲话，想着讲话那不就不是好朋友那是普通朋友。所以这是腓立比书的一个特点，是保罗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写，以一个战友的身份来写这样的书信，而且也只有在这封书信里他称呼腓立比的信徒是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这个是在四章一节啊，四章一节讲到的，这个在其他的书信里没有这样的称呼。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十九节二十四节刚才我们读过了啊，我再把新译本读一下，新译本更清楚啊，这个意思更清楚。新译本是说我靠着主耶稣希望不久就会差遣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使你们啊，使我们知道你们的情况，可以得到鼓励。没有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大家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不过提摩太的为人是你们知道的，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服侍主，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所以等我看出自己的事会怎样了结之后，我希望立刻差他去，而且靠着主我相信自己不久也会去。这个新译本是不是更清楚啊？哎，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啊，就是挂念主耶稣的事啊，挂念主耶稣的事。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提到了没有人跟他同心，没有人跟他同心，他为什么这么讲呢？没有人跟他同心，也就是没有人真正的与主同心，除了这个提摩太。为什么他这么讲？因为我们联系上文，联系第一章，我们就知道当时在腓立比教会有一些人传福音是不是出于嫉妒纷争啊，啊，有一些人出于结党，他们不是真正为了主耶稣的事。今天的时代也会是这样，你看到今天的时代也会是这样，就算是在教会里的服事也会有人带着私心的，是不是啊？哎，也会有人啊出于结党，所以教会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呢，上帝也会在教会中有他忠心的仆人。所以保罗提到有提摩太和他同心，保罗提到那些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但是他也有可能呢是在讲有一些冷淡的信徒，他们对主的事情不关心，只顾自己的生活与享乐。这些人虽然不像提摩太后书讲到的保罗临终之前离弃他的那些人，但是呢他们对主的爱心冷淡，对主仆人的苦难也不关心，甚至害怕受连累啊，避而远之。所以这个啊，在主仆人受苦的时候是常见的现象。你看主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门徒是不是都吓得跑着了？哎，今天主的仆人被抓啊，也会有很多的人要割席的啊，割席的，我不认识这个人，是吧？哎，你们找他就好了，跟我没关系。确实会有， 所以保罗感到孤独，因为他们不与保罗同心，只求自己的事，而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也给我们提醒，今天我们也知道人的一句常话，患难见真情啊，患难见真情。只有在你遭难的时候啊，不离不弃的人才是真正关心你的人，是吧？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生经历大起大落也是这样，你有钱的时候，你生意一帆风顺的时候，人家都来巴结你吆喝你，当你落难的时候破产的时候，还顾念你的人，还关心你的人，才真是你的真朋友，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这样的朋友你一定要珍惜，是不是？哎，这样的患难之交你一定要珍惜。所以今天当你看到神的仆人下监的时候啊，坐牢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羞耻，也不要离弃他们，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的错。应该羞耻的是那些恶人，对不对？应该羞耻的是这个世界。你看保罗坐牢是不是他的错？不是，是当时那个社会的错，是当时的罗马政府的错。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神的仆人被抓也是这样。上周我在市区分享的时候，我改了一首诗，我把那个王维的那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给改了，对，我把它改成八月十六啊，那天正好是八月十六，八月十五刚过啊，八月十六忆淮安兄弟，这个淮安兄弟就是淮安的一个吴长老，他被抓了，他是我的同学，90后非常年轻的一个长老，而且他考牧师功课基本上都考过了，如果他按牧了会成为最年轻的牧师，但是他们被抓了，他们要给他定罪名，你知道现在他们要给你定罪名，他不会说啊因为你聚会给你定个罪名，而是说要定你什么诈骗罪啊，定传道人在经济上面啊，定他非法敛财啊，非法集资，所以这是他们加在他们身上的什么罪名，这是想要污名化他们。你知道当时岳飞被定罪的时候定了个啥罪名？莫须有的罪名，是吧？没有罪我要给你捏个罪名出来。所以今天应该羞耻的是这个世界。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还是非常难过的啊，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放出来，很年轻的一个长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些真正与主同心的基督徒，你要做好为主受苦的准备，因为跟随主在地上是要受苦的，但是当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的苦都值得，是不是这样？哎，都值得。为什么你会受苦呢？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上次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过了，你是哪里的公民啊？你是天国的公民，所以你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看你不一样，这个世界会抵挡你，排挤你，会逼迫你，但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相不相信主的话？相信主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教导孩子也这样，这个世界不是太平的，这个世界不是公义的，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你会受到不公义的对待，但是上帝至终会为你伸冤，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今天如果你来信主，你只是想得好处，那我们可能会失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相信的就是我们跟主一同受苦，最终一定会享福的。就像上次我举的那个例子，早些年你看你嫁给一个人，你不是跟着他一起受苦吗？对不对？他又穷又没钱，但是两个人一起奋斗，经过了很多年，他们终于享福了，是吧？哎，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会受苦，但是为主受苦是有福的，等将来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就会享永远的福气，是不是这样？哎，所以今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要怕的是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 所以保罗当时啊感到孤独，但是还好他有提摩太啊，有与他同工的人。提摩太是与他同心兴旺福音的人，甚至保罗为他做见证，保罗夸奖他，称赞他。保罗说提摩太把他对他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所以就能看出来提摩太对他的这个尊重，因为提摩太是跟在他身边的，天天跟在他身边，他知道保罗的为人，他尊重保罗，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而且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文化里，儿子对父亲是非常尊重的，在当时的文化里啊，那种阶层分明的文化里，儿子对父亲也是很尊重的。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是这样，是吧？儿子对父亲是不是很尊重的？哎，包括妻子对丈夫也是很尊重。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今天时代还有儿子打老子的，是不是啊？哎，我以前有个玩伴，小的时候的玩伴，后来也不怎么联系。但是我之前我听说呢，他后来他生了小孩，他要他爸妈帮忙带，他爸妈不带，他就是威胁要打他爸妈。所以你看到这个时代是不是啊，礼崩乐坏了？哎，不尊重父亲，不念及他的恩情，你爸帮我带，我就把你打一顿。实际上这个带孩子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自己的责任？哎，是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老一辈的是吧，你可以帮忙带孙子，但是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哎，教养儿女是你自己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我帮你只是一个什么恩情啊，不是欠你的，是不是这样？哎，所以有的时候我妈帮我搭把手，我其实也是非常感恩的啊，因为她把我带大已经什么不容易了啊，我自己的孩子应该自己什么，哎，自己来教育，自己带。所以保罗，我们看到提摩太把保罗称为当做父亲一样，而保罗也确实把提摩太当做儿子一样。他在好多的书信里是不是都称为提摩太是他的正儿子啊？哎，你看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4:17讲他是亲爱有忠心的儿子，然后在提多书提摩太前书1:2也讲到做我正儿子的提摩太。所以你看到他们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相爱的这种感情，是不是啊？哎，非常的令人感动。所以保罗这样的说，表达了他们内心的相爱，也告诉了腓立比信徒他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的意义。因为他这样告诉他们，就是说我差遣提摩太来跟我来实际上是什么差不多的啊，实际上差不多的，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啊？哎，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是不是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的儿子是不是神呢？哎，他的儿子就代表他自己啊。所以耶稣对那个腓力讲，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就是看见了父。那保罗差遣这个提摩太到腓立比教会也是代表他过去的，是不是啊？哎，也是代表保罗过去。提摩太有没有这样的权柄啊？是有的啊，那保罗授权给他的，因为他是保罗亲爱的儿子，是亲密的助手。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第二点，怜悯人软弱的神啊，怜悯人软弱的神。我们看，就是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没有马上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而是打发了以巴弗提过去。以巴弗提呢，带着保罗的书信啊，也就是这一封带着关爱的腓立比书信到啊回去了。因为保罗此刻啊需要提摩太在他的身边，他需要提摩太的帮助，等到这个案子明了的时候，他就会再次打发提摩太过去。你像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本来以为是提摩太过来的，结果一看，哎，怎么以巴弗提回来了？他们是不是会感到惊讶，甚至可能还会有质疑？所以保罗为了打消他们的质疑，就写了这封信让他带过去。因为这个以巴弗提啊，本来就是腓立比教会差遣过来帮助保罗的，他带着这个腓立比的财物和礼物到保罗身边，然后呢 在保罗身边还帮助他，供给他的需要的。当时腓立比教会是这么安排的，啊，是安排以巴弗提来帮助他的需要的。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啊，政府是不管犯人的这个需求的，就你关在牢里面，他才不管你的需求。你所以你需要亲友，需要亲友的接济，能够知道这个背景吗？哎，你需要亲友的接济。所以你想看，当以巴弗提提前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些质疑啊？哎，所以保罗他就借着这封信，让以巴弗提带回去，然后向腓立比的教会来举荐这两位同工。而我们在这两封这封信里，我们也看到保罗没有吝啬对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赞美，是不是啊？哎，保罗没有吝啬对他们的称赞。这也是今天教会需要的，我们需不需要去称赞别人啊？哎，看到别人的优点要鼓励别人，对吧？哎，要称赞别人，因为我们啊，我们从小受过太多的否定，受过太多的打击了吧？是不是？我们这个文化就是这样，我们从小长大受过太多的这个打击、论断、否定了。我们从小总是被跟别人家的妻子比，跟被别人家的孩子比。对吧？跟别人家的丈夫比，你看人家这个老公做的多好，你看人家的孩子多乖，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称赞他的同工，但是这里的称赞不是奉承啊，而是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别人身上真正的散发出主的荣耀的那个点啊，去称赞他。就像今天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当这个手看见这个嘴巴的优点的时候，你学会称赞这个嘴巴的优点啊。当这个嘴巴看见手的优点的时候，哦，你这个手啊还真是非常的非常的巧呢啊，还能做这么多的啊细小的工作，互相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点，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这个身体才会和谐的运作。以前有一个小品，是好像是马季演的啊，对啊，我讲的时候一下子打着叫五官真功啊，他是讲什么呢？就是耳朵跟这个主人要求我的功劳最大啊，然后这个眼睛说我的功劳最大啊，你没有我你能看得见吗？然后这个嘴巴也跑出来要功，你看没有我你能讲话吗？所以他们就是真的面红耳赤，结果发现这个不合，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发现保罗给我们的秘诀是，你学会称赞你的同工，对不对？哎，学会来遮盖别人的缺点，啊，称赞别人的优点。当你看到别人身上闪光点的时候，当我们互相的彼此的促进，彼此的联合的时候，这个身体是不是才能运转得更好啊？哎，才能更加的合一。所以感谢神，保罗在前面是不是劝勉他们要合一啊？从消极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要发怨言，是吧？不要嫉妒纷争，这个是从消极的角度来讲。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呢，哎，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要学会称赞别人。称赞别人不是吹牛，不是拍马屁，而是说鼓励他，鼓励他。你发现这个弟兄这个姊妹默默的在做，是吧？你学会鼓励他。他能把事情做得好好的啊，学会称赞他，鼓励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里面能够出来更多的积极的东西，而不是消极的东西，而是说，哎，你这做的什么决定呀？你看你干的啥事啊？
干的好事。
我们如果里面常常出来消极的打击人的话，是不是关系就不会搞啊？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出来更多积极的话，造就人的话。让我们学会说感谢，让我们学会什么？夸奖别人，哎，学会夸奖别人，让我们也学会道歉。你发现这个是我们就是中国文化里是不是特别做不到的事情？哎，尤其我们对孩子的时候，明明我们错了，我们拉不下来这个脸，我们想糊弄过去，但是孩子其实是知道的，我们错的时候就需要道歉来操练。那我们也要学会感谢他啊。保罗在这里就感谢了这个 以巴弗提，他给了他两个尊贵的称号啊，一个是受差遣者，一个是服侍者。这两个词啊，本来是形容保罗这个人，形容他自己的。受差遣者这个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和使徒是同一个词。他把使徒这个，他不是把使徒这称号归给了以巴弗提，而是把使徒当得的这个尊荣归给了以巴弗提。你能理解保罗对他的这个抬举吗？就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讲，以巴弗提是受差遣者，是使徒，不是说以巴弗提的身份变成了使徒，而是把这个尊荣，把这个尊重归给了以巴弗提，把当得的尊重归给了他。保罗为什么这么看重他？你看我们下面要讲。然后这个服侍者啊，也是一个尊贵的称号，在新约被指称是政府官员，还有侍奉神的天使，以及圣殿里面的祭司。所以你看保罗把这么尊贵的这个身份啊，把使徒啊，把这个服侍者这个当得的尊荣归给了以巴弗提。为什么？因为以巴弗提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不顾性命的人，他爱保罗，他爱主耶稣到一个地步，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为什么呢？因为他生了病啊，因为他生了病，他确实配得上这样的尊重。他带着这个腓立比的财物啊和礼物，从这个路上来看保罗的时候，在路上生病了。我们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圣经没记载，但这个病很严重，几乎要死。圣经上说几乎要死。你想看，一般来讲这个时候呢，我都快死了，那找别人送去吧，或者我回去吧，或者我就在那里等着病好再说吧。但是保罗正需要，是吧？这是缺乏需要的时候。而以巴弗提呢，他不管自己身上的病，豁出去啊，豁出自己的命去帮助保罗。你想在这个时刻保罗是不是非常感动啊？哎，保罗感受到他这份爱。以巴弗提没有放弃腓立比教会给他的托付和使命，拼了命的去完成主的这个啊吩咐，忠于他的职分。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啊，上帝医治了他啊，上帝医治了他。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你看到这个以巴弗提啊，他实在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所以他这样的谦卑服侍，舍己爱人，其实你从他的身上能不能看到主耶稣的影子啊？保罗在前面讲了，你们要什么？哎，谦卑服侍，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乃要顾别人的事。然后讲到了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顺服神以至于死。后来他在这里，他提出来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就好像主耶稣一样，为了这个什么福音，为了这个教会，以至于快死了，是不是啊？病得快死了，但是上帝拯救了他，上帝医治了他。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看来，他是不是就好像死里复活一样？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看来，他是不是好像死里复活一样？哎，而且当他愿意，当这个以巴弗提愿意谦卑服侍的时候，当他愿意以至于拼了命快死，将要死，就是不顾性命的时候，上帝是不是把他抬高了？哎，你看到是不是？前面讲到主耶稣，这里讲到这个人像主耶稣。以巴弗提好像经过了死亡一样，然后但是呢被神抬高，保罗甚至把使徒的当得的尊荣归给他。你看到这里是不是上帝这样的抬举啊？哎，我们从他身上真的能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所以他生病的时候，保罗非常担心的。你看你想想看那种场景啊，保罗在坐牢，以巴弗提在外面，他把他礼物送给他之后，他可能在外面就 临时住一个房子，在那里等死，是不是啊？在那里生病等死。如果他真的死了，你看保罗该多难过啊，他又没有办法出去帮助他，所以他心里非常焦急。他本来就在担心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光景，结果在这里如果以巴弗提死在这里，他是不是仇上加仇啊？所以神怜悯他，所以保罗特别提到上帝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所以上帝医治了这个以巴弗提。这里讲到上帝的怜悯，他不是那种慢慢的好转，是上帝亲自的医治了啊，是上帝亲自的医治。所以感谢神啊，今天我们需不需要神的怜悯啊？哎，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啊，真的啊。我们当我们看到那些在疾病痛苦当中的肢体，他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这一周啊，星期二吧，哎，去看了刘姊妹，她那个腿已经肿的就不行了，她那个癌症啊，就是已经是末期了，腿肿的很粗很粗，然后这个腰啊，这个肚子地方也开始肿，然后我们摸他的身上，他的背这里还是软的，还是跟正常人一样，然后再往下摸，摸到这个腰，摸到这个屁股的时候就很硬了，就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这里了，所以他的，所以，可能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动的，也可以去看看他，如果也可以去看看他，也为他祷告，因为他。我们和他的交通，他心里是知道有这样的盼望，但是他其实主要就是身上疼啊，主要就是身上太疼了，疼得睡不了觉。我就我们为他祷告，求主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求主怜悯他，让他能够安然的啊被带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怜悯了他的仆人以巴弗提。我们也求主怜悯今天教会里的那些啊，在病痛中的肢体啊，在病痛中的肢体，我们没有得那个病啊，没办法体会那个疼啊，没办法体会那个癌症在身上的疼痛，真的是非常的疼。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急速的打发以巴弗提回去啊，让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可以看见他，就可以喜乐啊，就可以看见他，就可以喜乐。其实以巴弗提这个人啊，他真的是个好人啊，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圣经上讲啊，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啊，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极其难过。这里的用词用的是主耶稣在科西马林园那里的那个极其伤痛的那个同样的一个用词。所以就是以巴弗提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自己生病了，他让弟兄姊妹知道了，他很难过，因为他觉得他让别人担心了，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你看这样的人值不值得我们去尊重啊？哎，值不值得我们去爱啊？哎，是真的，这真是一个圣徒，圣徒的心肠。他自己生病了，他还觉得什么？不想让弟兄姊妹担心，啊，他觉得弟兄姊妹知道他的病为他担心，他心里很难过。他不是说为了我的病而难过，他难过的是弟兄姊妹在难过。所以您体会这种感情吗？哎，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与主的仆人同受苦。当我们看到那些主的仆人被下监啊，被鞭打的时候，我们与他们同受苦，他们值得我们的尊重啊，不应该被我们遗忘。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继续看圣经，保罗用了三个词。又用了三个词形容以巴弗提，哪三个词呢？他是我的兄弟啊，是我的同工，一同当兵叫什么？战友，是吧？哎，就保罗用了三个词，是我的兄弟、同工、战友。哎，他们在教会啊，这三个词是层层递进的，他们在教会的大家庭里是兄弟姐妹。但是他们更加是一起服侍的同工，他们更加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啊，你要知道那个在部队里啊打仗的时候，那个一起打过仗的战友啊，一起拼过命的战友，那个交情啊 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他们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就是以巴弗提啊，在这里他拼着命给保罗送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脑中想象一幅画面是什么画面呢？就好像是一个士兵啊，他在那个前线打仗的时候，他被断了补给，他没有弹药了，也没有粮食了，而他的战友然后给他过来送补给品，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补给品，然后呢他的战友中了一枪，他的战友就快死的时候，终于把这个弹药把这个粮食送到他的跟前，然后死在他面前。我脑中想象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所以你想看这个以巴弗提，他是不是本来应该就是死在保罗面前的啊？就是按常理来讲，如果上帝不医治他，他是不是就应该死在保罗面前，就像那个战友一样？但是他蒙了神的怜悯，啊，对，我想象的就是大概这样一个场景啊。这个是我之前看了一个电影，这个尼古拉斯凯奇演的这个主角，他在为了保护这个印第安的这个士兵，因为这个印第安士兵身上肩负的重任，为了保护他而死在他面前。所以你想看，伊巴弗提本来是应该死在他面前的，但是蒙了神的怜悯，上帝医治了他，因为上帝知道保罗的软弱，是不是？哎，保罗本来就很忧愁了，不能再愁上加愁，所以上帝实在是爱了保罗，爱了伊巴弗提，爱了腓立比的教会，是不是？上帝是不是今天也爱了我们的教会啊？哎，他差派他的独生子，为了救我们脱离这个战争的死亡，他自己死了。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啊救了我们脱离这个战争，他自己死了。我讲的是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欠他一条命，是吧？我们是不是欠主一条命啊？哎，就像这个保罗欠以巴弗提一条命一样，所以他给以巴弗提这么高的评价呢。所以感谢神，好在我们的主啊从死里复活了啊，他的大能啊扭转了这个战局，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完全的得胜啊，他的国度就完全的得胜。今天他是率领我们、啊、这群百姓在打仗呢，知道吧？哎，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已经击打了魔鬼的头，但是呢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完全的收复这个国度。我们现在就在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这个时间段里面，他率领我们打仗，他就是我们的元帅。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军队一样，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神的军队啊？哎，我们是神的军队，而我们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那些人，是看不见的魔鬼啊，是我们的私欲和这个世界。所以你要打仗的话，要不要好好装备啊？哎，要成为基督的精兵啊，成为基督的精兵。你看这个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是不是精兵啊？
是。
哎，那个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怎么描述提摩太的？他是从小明白圣经的，从小明白圣经的。所以这很重要，这个从小明白圣经比半路信主的，他对圣经的这个熟悉程度是不是更不一样了？哎，更不一样了。像上次我听那个公民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了啊，他非常遗憾他到三十多岁才信主啊，他讲如果像我们的孩子从小就信主，从小就背经文，他真正被抓的时候，那些经文就成为他里面的力量，成为他的帮助，对吧？要不然你想想看，如果真被抓去坐牢了，你里面没有神的话，你哪能站立得住呢？你哪能抵挡得住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是精兵啊，今天你想想看，你的生命为什么常常软弱啊？是不是因为我们里面太缺少神的话了？哎，所以你要不要好好装备啊？熟读圣经，好好的装备，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功。就像你看到以前那个练武功的人啊，他跟师傅学武功，师傅要教他先干嘛？要蹲马步啊，把基本功打扎实了，他才能学下面的东西，对吧？他如果连蹲马步都不会，人家过来一脚就把他踢翻了， 我们也是这样。你看我们如果里面圣经都没有，你个异端过来一句话就把你带跑了。这个好好的装备啊，装备圣经，装备神的话。你看看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回应的？用神的话，用生命记，三处圣经都是生命记的话，主耶稣回应魔鬼就是用圣经的话来回应他。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其实那个在以弗所书六章也告诉我们要装备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那全副军装里面的那个圣灵的宝剑，对吧？那个就是什么？上帝的道啊，就是神的话，你必须得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牢牢的记在心里，才能够什么抵挡仇敌一切的火箭啊。所以感谢神。然后那个装备里面除了神的话还有什么？祷告，对吧？还有祷告。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就是求什么的事啊？哎，求耶稣基督的事。你的祷告要求耶稣基督的事，而不是求自己的事。我并不是说你不能为自己祷告，而是说你要把上帝的国放在前面，知道吧？因为你所需用的一切他都会赐给你的，他不会叫你缺乏的，对不对？他叫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为别人来祷告啊，为教会来祷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还要什么顾别人的事。其实就在你的祷告中也应该这样操练。你看看你以前的祷告什么祷告？是不是为自己家的事祷告？啊，主啊，求你赐我儿子一个好工作，求你赐我一个好媳妇，求你赐我一个好工作，能够赚很多的钱，求你让我有个好房子，让我能上好学校。这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在为自己祷告？但是今天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学会把别人的事放在我们自己的前面。哦，主啊，那个姊妹家还揭不开锅，求你让他不要缺乏。哦，主啊，那个姊妹家遇到了困难，他身体生病了，求你医治他。哦，主啊，你的福音还没有广传，博望这里还有很多的人没听到福音，求主来拯救他们。这个是不是求主的事啊？哎，你求别人的事，求教会的事，就是在求主的事，知道吧？哎，我们把自己放在最后啊，把自己放在最后，上帝一定不会什么让你缺乏的。所以感谢神啊，当你为真为着主的事祈求的时候，主一定把你所需用的加给你。感谢神啊，所以求神将求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像提摩太一样挂念主的教会啊，像保罗那样挂念主的事，也像以巴弗提那样不顾性命为主忠心啊，不顾性命向主忠心，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好，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有个回应的祷告啊。天父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两位圣徒的榜样，他们实在是效法了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事为念。我们也看到以巴弗提，他好像死了的人，但是却被你医活了，他实在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更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正的死里复活的主，他带给我们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求主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挂念主耶稣的事，挂念教会的事，挂念弟兄姊妹的事，让我们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的相爱，让我们把自己的事放在最后，让我们不要单顾自己，更要顾别人的事。主啊，谢谢你，求你将这样的心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学会来祷告，学会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好让你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好让你的福音在这地拓展。感谢赞美，求主赐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